深圳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。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、网络和文字事工，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，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，荣神益人。感谢神，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，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。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，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，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，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。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.gnci.org.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。愿神赐福于您。
本来我预备在多在讲章的写作上边跟大家有点思想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也觉得一个不说更重要，其实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环节呢，是在我们怎么样去传讲。虽然这个不是单单限于解经式的讲道了，什么讲道都是要能够有效的传讲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一般说来呢，在神学院里边，我们这方面讲的不是十分太多，不注重。缘故是因为传统上来说呢，我们都在这方面训练的不够多。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很少有这方面的机会来做训练的工作，所以我愿意简单的跟大家思想一下怎么样传讲的这个问题。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在神学院里面，包括着北美的神学院，这个教牧这个宣道法或者讲道学，能够有在讲话方面训练的人呢非常少。全美国的福音派的神学院，那么多间神学院，你能够数得过来一个两个三个是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那就是说，传统上我们都看重，在讲讲道法的时候，我们都看重的是怎么样写讲章，但是没有十分注重怎么样去传讲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方面人才的确很少。有一两个我可以举例你提一提，比方说像过去在 Denver Winston 他们的校长，有人一起读过他的书 ，Helen Robinson， 他是念的 PhD degree in speech， 是他讲，他在教讲道法的时候呢，给学生有很大的挑战，很少有这种人能够在 speech 上用过功夫的来教讲道法的，这种人非常少。那我感谢主，我读第一个神学学位的时候，念宣道法的时候呢，那个学校不是单单那个讲道就讲道的人，而是有一个专教 speech 的人，他是念过，他也有 PhD 的学位，是就念 speech 出来的。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对我们整个的训练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不论是你讲的方法、讲话的声音、你在台上那些姿势，这些东西都需要锻炼的。你如果看一看，比方说音乐家，假如你参加一个音乐会，你看那个独唱的那个人，你看他站怎么站法，坐怎么做法，怎么起身，手有什么动作，那这个都是经过训练的。但是我们传道人从来没想到在那方面有些个训练，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这个讲话的时候啊， 我们讲出去的话跟我们写出去的文章有个很大的分别。一篇文章写出去叫人读了可能有很多帮助，但是如果一个不适合不大会讲的人把它讲出去呢，听的人可能一点感动都没有。啊，我不是说文字比讲重要，乃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没有能够有效的把这篇信息讲出去。那你没有有效的方法讲出去，这个信息就传而不达，传不到人的耳朵里面去，人听不出来，得不着你所要传达的这个重要性。在早期美国 New England 呢，他们那些个传道人都是可以说是神学家那一类的人，但是他们讲话非常呆板的，就是有没有听过 Jonathan Edwards 讲道的时候，那个讲台又高，那时候人又矮，站在那里，这个讲道的时候呢，他又是习惯看讲章，所以他讲道的时候这样子在那就管看讲章，连看都不看听众。结果他在 Jonathan Edwards 时代，你们读过要读过，比如说教会的 Revival 的 History 复兴的历史啊，就是他讲到的时候，他讲了一篇信息非常有力，讲那篇信息是说罪人在愤怒的神手里边真是可怕，他讲的形容神的愤怒刑罚是多么可怕，他们讲到是下面有人受感动的，就是痛哭流泪，怕的有的倒在地上打滚，要躲开那个审判，那么大的影响。但是下边有很多人在那哭了，在地下打滚，他也不理，他照样在讲。上校，谁也使用他啊？不过他要能够有效一点讲呢，可能效果更大，是不是？在我们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啊，基本上你可以说有几方面的因素。一方面是我们的字用的什么词句，这很重要，要听众听得懂，听得明白，表达的跟听众的文化符合，你要表达什么，听众听的是什么，这很重要了。再一个重要的呢，是你的脸神，你的眼睛跟听众的接触，你面部的表情，这很重要。在研究戏剧的人跟研究 speech 的人给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。然后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所表达的，你的声音与你讲的话配合，与你面上的表情配合，那么这个能够把那个内容的意义有效的把它表达出去。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呀，在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，你的声音那个字词句大概占效果的15%到20%。你面部的表情、眼神跟听众的接触的效果大概占30%。你的声音所表达的可能占整个效果的1/2。你有一篇好讲章，你讲出来的跟你所表达的那个声音或者跟你的面部表情不符合的话，整个打了折扣，完全可能表达不出来那个意思。随便讲个，假如我告诉你说呀，我现在呀真的很痛，很难受，但是我讲的时候我说，哎，我这很痛啊，我很难受，你信我的话不信呢？你不信呢？字跟你的表情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有人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说多谢你啊，你真是很有心，
送我这么好的礼物。
这是本来很好的一句话，看你怎么讲吧。假如有人送烟你说，哎呀，多谢你了，嘿，你那么有心送给我这么个礼物啊。你到底是多谢他还是你讥笑他呀？字可能你讲的每一字对了，但是你用的声音不一样，你的表达跟你所要真正词句所要表达的完全不一样。在纽英伦的那时候，这是我独来的，我没见过哈。他们说那时候讲道的时候啊，说如果那个讲员讲道的时候，那个听众的不聚精会神的听，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反应，有那些执事啊，就在这个案子上面来回走来走去，这执事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这竹竿头上有一只针。那么看见如果有听众不专心的时候啊，那执事就走来走去，看见有人要是好像不聚精会神或者甚至睡觉啊，他就走到前面去扎那个讲员一下。想想这个意思，有人听到听得不好，他就拿那个针扎讲员呢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可能讲的是因为这个，我们讲的时候讲的，就有问题。同样的信息，你表达的方式不对，不行的。这实际十分重要，我们要想一想这件事情。你讲你很难过的时候，你笑；你讲你高兴的时候，你拉长了脸，愁眉苦脸苦眼的那样子来讲，你这个动作跟你所表达的那个信息呢，完全相反，没有用处，没用处。一般说来呀、传达一个信息，有几个基本的因素，这几个基本的因素要配合，这个信息才传达得出去。这几个基本的因素如果不配合，甚至于有相反的表达，那可能传出那个信息和你所有表达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朵花，有朵花摆在这里，这花比如说是一颗很香的玫瑰花，那好了，有这花摆在这里，如果它是很新鲜，有很美的香，玫瑰花的香，但如果这个花要是香啊，这花一定得新鲜不？怎么样才新鲜呢？这花比方说颜色很新鲜，叶子是绿的，花是红的，这个才行。不单颜色新鲜，不单有香味，而且呢，这个样子啊，这个叶子很挺直啊，那么支起来，这个花的头也站得很直，那么您看呢，这个花的形状，这花的颜色和这花的味道配合到一起，都很配合，你一看这花真新鲜了，正好啊。但是如果呢，这三样里面有一样跟别的不配合，这就有困难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你不知道信他好不信他好。你比方说，你一开门进来了，即刻闻到玫瑰花的香味，但是呢，那个叶子垂下来，那个花的头也垂下来，颜色是黄，叶子是黄的，那个玫瑰的红花都变得白的了，浅的了，颜色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办好。你信不信那个玫瑰花的香味呢？想一想，明明有香味，为什么这个叶子这个样子，这颜色这个样子，这个花头这个样子，所传达的信息，三个信息完全不符合，你都不知道信得好还不信好。照样我们传信息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说你应该快点悔改，因为有一天你在神面前你要交账，为你的行为神会审判， 那么这个信心是真的吗？你也快点回答啊！你要不回答，将来神要给你算账啊！听的人说，你的信息真的吗？你信得过你，信不过你啊？你的信息有几个记号，几个 signal， 这 signal 传出去彼此不符合，你讲出这个信息不行的。人家想一想，要怀疑到底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信得过你，信不过你。那我们讲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可能有你给一个安慰的信息，你脸非常严肃，别人一看你怕了，还怎么安慰法呢？没有安慰了。你说应当 rejoice， 但是你脸拉得很长，没人心里没有人敢快乐了，都不想这。就是他看见你给他的那个 signal， 跟你所讲的那个话语的内容配合不配合？如果不配合，你的信息传而不达，叫听的人不知道信哪一个好了。而实际上呢，按这些个研究 speech 的人或者研究戏剧的人，他们给我们的结果呀，消息啊，乃是说你声音和面貌的表达比你口里所讲的话重要的多。你的话可能是占了五分之一的果效，那么你的声音跟你的面貌的表情可能占五分之四的果效，那就值得我们考虑，值得我们思想，我们在讲到的是怎么讲法。不是以前读了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读的了，好像两个青年人的学生中学生要去考一个奖学金，考如果考到呢，可以到法国去读音乐，全部的奖学金。两个学生都很好，两个都很有音乐天才，都是有一个很好的personality，很叫人喜欢，跟人很相处，样样都表现得很好。两个都同时，这两个是好朋友，两个很好的朋友，同班的同学，两个人都去报考这个奖学金。不过两个人中间呢，有一个他不单会乐器，而且他声唱也很好，在很多方面呢，他稍微比另外一个可能强一点，考生的机会很大。那么那个呢，是一个很努力的学生，第二个，但是他的在天资方面可能稍微差一点。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，两个巧了，这个天资比较好的这个学生呢，是一个家里蛮有钱的，家里的经济情形很好，但是那个天资稍微差一点，其实也很好了，他的家境呢就比较差一点。那如果这个有钱的人考不到奖学金，没问题，他也可以去读，你家里可以支持他。但如果没钱的人呢，如果他考不到呢，他就不可能去读了。两个人就考了差不多快考完一半的时候，这考得好的学生很快就把卷交了，那考得差一点那个呢，就得迟一点。那么等结果出来了，要颁奖的时候，后来上边这个不是先生，考试委员会啊，就告诉他们说，说这个考得好的这个学生呢，他结果答的时候答得不完全，几个题他少答了，不是少答两个题，少答几个题没答，那么结果他没得大奖。他没到奖，那个比较家境差一点那个人呢，就得到奖了。那么在他们来说没什么关系，没什么损失啊。没钱的人他可以去读了，有钱的人他也可以去读，他自己家里可以支持他。但是他没有得到这个奖学金。这个比较穷的拿到奖学金这个学生呢，他心里明白，
他心里明白，这个有钱的这人他考得不好啊，他是故意不好，不好好考，为的是叫他的朋友可以拿到这个奖学金。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他心里很明白，他们两个是好朋友。他很明显这件事的结果。等到发了奖，这个宣布了这个奖品的结果，这个考试的结果以后呢，第二天这个得奖的这个学生看到他的朋友来了，就对他说，用广东话对他说，说你这个人真是傻瓜啊，怎么你考的时候你不小心的把卷答完呢？他说他是傻瓜，他明白他的朋友，他的朋友也明白他，明明说他傻瓜是骂他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人傻瓜。但实际上呢，他心里所要表达的呢，是他感激他的朋友的心。虽然说是傻瓜，但是他知道他所以没有答完的那个原因是什么。讲出了这句话，你什么傻瓜？那个朋友呢，就很高兴的跟他拉手，恭喜你，你得到奖学金了。那如果按普通情形之下，这个人说他傻瓜的这个人，无缘无故的骂人家，对方应该怎么反应呢？但是结果对方很高兴，跟他拉手，恭喜他。他的讲话的那个动机，在声音上表达出来了。明明是骂人的话，对方知道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感激的话，有没有这可能啊？合理吗？很合理，很合理。那我们对人讲话有时候就是这样啊。哼，你这个人这么傻，你送这样东西给我，你应该自己用吗？你送给我做什么？哎呦，是骂他傻，但实际上心里呢是表示感激的意思，在言辞上可以表达出来。那我们在讲道的时候，我们用的那个言辞，跟我们面上的表情和我们那个声音的表达符合不符合？在讲道的时候，讲道所表达出的那个情感，比那个字面所表达的那个情感占的分量重要的多。一篇没有情感的讲道，像背书一样背的那么紧张，词句每一个都讲对了，听的人听得很烦啊。有没有听过警察局报告的那种话呀？你要没在警察车上，你可能听不见；你要在警察车上，你就听到了。我有一次就是这样，我就听到了。那个他那车子一边开的时候，那个收音机响了。那个一个女人在那个报告的时候就说了。什么什么街多少号有一个抢劫 ，over。不论什么，不论什么，有人被杀了，也是那个声音。有好事，也是那个声音。不论什么，over， 完了。那我们讲到的时候呢，如果那么样讲呢，那听众也说就是 over， 完了。他听不到，他听不下去嘛。你没有把那个就跟那个警察那个交通报告员一样，完全没有把任何的意义放在字里面去。情感当然没有，甚至连意义都没有，就那么样把词句把它表达出来。 所以有人常常说呀，在讲道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注重那个情感的表达，情感的表达，要有情感的话，才能够表达真正你要表达的那个意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说单说情感的表达了，情感怎么样才算情感的表达呢？你怎么样才能够把你情感放到你的讲章去呢？是不是一上台就大声的拍桌子啊，或者声音越大越好？有没有听见那些讲道的人声音非常大呀？一上讲台一讲话呀，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。你跟他很熟的人，他一上讲台，你听不出是他讲话来。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？有，我都有见过。我都有过这样的学生，一上讲台讲话那个声音跟平时讲话完全不一样了，一个非常或者很严肃，或者很紧张啊，大声疾呼怎么样，跟他平时讲话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才算我们有情感呢？把情感放进去呢？不一定哈。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情感放在你的讲章里面去呢？你应该在哪一方面特别注意怎么样把你的情感放进去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的情感的表达应该和你所用的那个词句的内容相配合，相配合。你如果有一方面不配合，你不什么？我给你举这么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这么一个好像童话故事一样，可能你们都读过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这么一个穷人，好像是讨饭了那么的一个人，年纪很大了，身体又不是挺好，很穷苦，但是人对人态度很好，所以知道他的人呢都很爱他，但是也不能够有特别了不得的帮助给他，不过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这个人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没有家人，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很穷破的地方，勉强有个地方可以栖身，那么一个环境。他有一条狗，这狗呢是一个大概也不是很小的狗了，跟他大概好多年了，对他很忠心，不论他到哪里去，这狗一定跟着他，不论在什么环境，这狗从来不会离开他。每天晚上呢，差不多到天快要就是餐馆快要收工的时候，他就到了一个餐馆去，这个餐馆呢是跟他认识很多年了，去到餐馆呢，那餐馆的老板就会把那天好像卖不出的东西啊，剩下的东西，不是坏东西，不过就是可能没有机会卖出去的东西啊，就给他吃。那么这个乞丐呢，所以每天都去都会有东西吃，那么不单吃呢，而且呢，那个餐馆老板呢也会给点骨头啊、狗肉啊等等给这个狗吃，所以每次他去到餐馆的时候呢，他就好像心里边充满了期望，也充满了喜乐，对，到那里一定会有一餐。那么那狗呢，就是很真的主人。到那里吃完了，趴在主人的脚旁边睡觉，很安然，很快乐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到应该收工的时候，要吃饭的时候了，这个人没来，等很久还没有来，晚一点关门了，晚一点关门，他还没有来。那么结果没办法了，这个餐馆老板只好关了门了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就无意之中他听说了，原来那个讨饭的那个人呢病倒了。病倒了呢，他就想应该去照顾他一下呀，不过自己一个人开餐馆那么忙，又不容易去，没有时间，所以就几天他说去都没有去。但是再过了几天，等他一去看的时候呢，原来这个人已经死在自己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，狗 就趴在这个人的死尸旁边，没有人知道。这么一来呢，那么这个餐馆的主人就有点内疚，觉得我硬帮他的时候帮不了他了，于是他就找人呢，好像这种慈善的人呢，就来帮助把这个人呢，给他预备一个棺材，然后带他去，给他带到一个公众的坟场，就把他简单的把他埋葬。但是他把这个人埋葬了以后啊，这个狗就始终不肯离开他主人的这个坟墓，每天都趴在那个坟墓上面，凄凉的不得了。后来这个餐馆的老板觉得可怜这个狗啊，所以就叫他回到餐馆去，给他点东西吃。那么这狗呢也很通信，结果狗就每天都去吃，哎，惯了，每天到一定时候去餐馆吃点东西，给点肉吃，给点骨头吃，吃完了回去还睡在主人的坟墓上面，非常非常那个狗的那种凄凉的情形呢，叫人都很受感动。这样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无论是太阳多么热，或者落雨，这狗始终不离开它的主人的坟墓，非常非常那个狗的那种凄凉的情形呢，叫人都很受感动。这样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无论是太阳多么热，或者落雨，这狗始终不离开它的主人的坟墓。到后来，可能是因为风吹雨打，再加上他的可以说这狗等于心碎了，这么一个情况，结果突然有一天，这个餐馆的人没见到这狗来，走到坟墓去看呢，原来狗已经死在坟墓上了。这个餐馆主人都很受感动，说这狗对主人这么忠心，这么死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找人来把这个主人的坟墓旁边挖了一个洞，把这狗的尸体也放在那个洞里边。现在他觉得这狗应当安然了，最终又能够去跟主人同在，去陪伴主人了。故事就这么样，你说是凄凉啊，还是圆满的结束了呢？那现在假如你讲这个故事给不知道这故事的人听，你讲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你应该用什么情感去讲呢？很快乐啊，很凄凉啊，心里很难过呀，讲的时候可能都泣不成声了，那么讲啊，你应该怎么讲呢？你应该把感情放进去，但你放什么感情呢？是快乐呀，满足的感情啊，还是很凄凉啊的那么感情呢？那么你同情心很盛，想到这个狗跟这个主人的这个情形，你心里就难过的不得了。结果讲你要讲这故事还没讲以前，你先开始掉眼泪，凄凄凉凉的把这故事讲完了，对不对呢？是不是很凄凉呢？那你说这还不凄凉吗？当然很凄凉了。可是如果你想一想，这个狗他开始的时候跟这个主人每天到餐馆去吃餐饭，主人吃饭的时候这狗吃饱了很安然的睡在主人的脚旁，你看见这个情形，你觉得在狗来说他凄凉吗？不是很凄凉啊，他很满足啊。那么你说中间有一段很凄凉的历史不错，但是等到最末这狗死了，那么好心人把它埋在主人的旁边， 跟主人又能够好像在藏在一起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如果这狗真的有灵，不晓得有没有，如果狗有灵，你觉得它凄凉啊，还是很满足呢？是吧？你应该怎么想呢？所以实际上这故事呢，你要想通的话，应该是有一个三部曲。最初的时候，这狗很满足，主人也很满足。等到主人病了，主人死了，到这时候这狗一定很凄凉。等到第三步呢，这狗也死了，又再如果有灵的话，又去跟主人团聚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应该又很满足了不？所以你如果看着你这个情境的表达呢，它应该是最初很满足，然后中间很难过，然后最末了痛苦过去了，又满足了。那如果这个故事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，那么你讲这个故事你应该怎么讲呢？他很满足的时候，你应该表达出来这个满足的那个心情。他很悲伤的、很难过的时候、很孤单的时候，你应该表达出那个很孤单的那个心情。等他再一次得到满足了，那你也应该跟他一起快乐，又得到满足了。假如你讲这故事从一开始你是流鼻涕掉眼泪了，你很凄凉的，那实际上你所表达的跟故事的内容不一样了。中间应当凄凉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凄凉，你也没有表达出那个真正的感情来。真正要有感情去传达一个信息，不是说你要大声疾呼的、很迫切的，要看一看你所讲的这段话的内容是讲什么。如果是一个很迫切的话，你的声音应该怎么表达呢？如果是一大声疾呼的那么一个情况，那么你的声音应该怎么表达呢？如果你心里很平安，或者很喜乐，或者很满足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表达你的那个感情呢？真正情感的表达，你的讲道应该充满了感情，但是不是让感情胜过你，你的感情要和你所讲的这话的内容相配合，有这么样的配合了，你的声音、你的面部的表情跟你从口里讲这个话的意思能够互相支持、互相配合，有更好的效果。相反，如果应当快乐你忧伤，应当忧伤你快乐呢，那就是互相抵消了，结果你什么都传达不出去，听的人不晓得怎么想你在讲什么，你讲口里讲很快乐，但你的面上很忧伤，听的人不晓得到底应该是忧伤，到底应该是快乐。那么我们如果记得言语啊、词句如果跟感情不配合，实际上你没有东西可以表达，因为在整个传达的那个过程里面，词句按他们的统计只能够占整个传达效果的20%。你的表情、你的声音可能比那些个别的东西更加重要。为什么原因在这方面呢？我们需要可能需要思想一下。在你写好一篇讲章了以后，特别是新开始传道的同学，你每个礼拜都需要讲道，这个在最初的2年3年呢可能是一个极重的考验。很多人说毕业的时候愿意跟着一个老牧师去做几年才好，这个思想很好了，可是要想小心 你为什么要跟那个老牧师？如果要跟着老牧师呢，礼拜天只教老牧师讲道，你非不讲道呢，这就不行了，这就失掉了一个意义了啊！你要跟他学习，但是你要预备自己，要练习去讲道。那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同工，我觉得你们从开始就应该预备，把你的讲章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。你如果有一个思想在你脑子里边，但是你说你有一个例子，比方说要讲你有一个解释一个真理要传达，你可能在脑子都想通了，但如果你没有这种实际的表达出来啊，到你真正讲的时候，可能你表达的那个意思不一定那么透彻。你把它写出来，这个例怎么用法，或者这个思想怎么解释，然后你把它就把它用字一个字写出来。等你把这篇讲章写出来以后，然后在读的时候啊，你自己分析一下每一段或者每一个大点小点怎么样，大段小段每一段你所要表达的那个情感是什么。你在这段要表示一个担心人不肯悔改，最终他要受的审判，或者你就在要表示是一个鼓励，鼓励让他去在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恩典，悔改认罪，这是一件喜乐的事情。或者你要表达的一个心里的内心的平安安然喜乐。你把你这个讲章分析了，你知道每一段要表达情感什么，可能在你这个讲章的旁边呢做一些记号，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在这个地方要表达的是什么，是喜乐呀，是忧愁啊，是担心呢，是安慰啊。如果你把这篇讲章都预备好了，每一段你自己给自己分析好了，应当在这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，你的表达那个情感是一个愤怒的情感，多么强，怎么样的愤怒法，或者恨无罪恶的情感，或者在主里面喜乐的情感，你怎么表达，把那个情感把它写在你的讲章上面，自己给自己做个记号，什么记号是表示应该快乐，什么记号是表示应该不要快乐，而且要严肃一点，或者甚至于心里边忧伤一点，什么记号怎么表达，表达什么，然后按照你所做的那些记号自己讲一遍，讲的时候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。你如果没有听过自己用录音机里面的讲话呀，你第一次听可能你不认得，你不认你自己的声音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不认得你自己的声音，你第一次听的时候，那你就更不能够来认分辨你用的是什么情感，喜乐呀、忧伤啊、愤怒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你用的什么情感？那如果你用到这个功夫，把那个讲章写下来，心得写下来，然后呢，你把那个表达感情的表达也把它表达出来，自己讲一遍。听听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，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都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，那你就不用盼望听众可以了解得了了。你要知道你表达，那你可以听得出来。如果你是要讲喜乐，但是你的声音不够喜乐；你是要讲忧伤，你的声音不忧伤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怎么能改善呢？要想办法来改善表达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你如果没有能够那么样的把它清楚的表达出来呀，你所预备的信息可能得不到好的效果，也许得相反的效果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情感的表达在讲道的事上，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对吧？他常常得自己锻炼。如果没有听过自己讲道的人呢，一定要找个机会，自己给自己录起音来，自己好好听一听，听完了分析一下，看你能不能够明白，你是不是同意你在声音里面所表达的。当然，你要是单单用录音机呢，你没法子把你面部的表情录下来。如果你自己有录影机就更好了，把自己录下来。你自己要录下你自己来啊。有的时候你第一次看你自己的录影啊，你会在那里自己对自己笑。为什么我这样做呀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吧？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锻炼。因为听众听了你讲以后，他一般说来很少人会来直接告诉你，你这里表达的好不好？你除非你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，否则的话很少人会告诉你，你这里表达的对不对？你的面部表情怎么样？没有人跟你讲，你自己要改善你自己。好了，我想这一堂呢，我们就基本讲到这里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，我就跟大家思想到这里。不如我们早几分钟休息，我早几分钟回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呢，我们就来。
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，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、网络和文字事工，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，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，荣神益人。感谢神，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，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。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，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，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，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。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.gnci.org.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。愿神赐福于您。